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那我们继续昨天所说，
我们讲到正知而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知而住。那在进入昨天所讲之前啊，有一个观念啊，我觉得有必须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我们昨天有讲到守根律仪，有谈到这个。那根律仪里面其中有一个念防护意，就是说假如我们的念头在日用之中六根对六尘产生不当思维烦恼执着，这时候应该要断了，马上遮止掉。好，那这个遮止掉有烦恼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经常正念现前，所以一旦有烦恼不要让它一直串习，所以应该要快速的而且很勇猛的当下立断了。可是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我们比如说修忏悔，我们修忏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或者现在身心的烦恼啊，所受的苦，那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要很清楚。所以一般在修忏悔的时候，我们会对过去所造的业升起一种追悔的心，追悔心就是说会把过去所做的事情啊，做一个类似好像去了解，然后去把它找出原因，那从他所造的这个业啊，很清楚自己的，好像就是把那种污秽挖出来，啊，所以一个忏悔是一种含有一种追悔。那这个在我们念防护的时候啊，如果有烦恼起来，倒不要去追悔，不要去追悔。就算你在修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主要是在掌握你的意念。如果你现在起个一个烦恼起来了，这时候你不要一直在我怎么又起烦恼，在一直懊恼啊！你要知道每一个修行法门的当初的用意啊，要很清楚，或者那你错用它会乱掉啊，会乱掉，这个可能会造成你的念头更复杂。所以当我现在在保持我的身心清净，我守住我的念头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有一个烦恼，你不要顺着它，因为你现在不是在修忏悔。其实很多法当然也有彼此相通的地方，不过毕竟你现在是保持念的清净的，不让你的念跟烦恼相应，所以这时候当你有念头来了，有一个不好的念头来，你当下断就可以了，就马上转为观察现前，不要去跟着走。那可是如果你在修忏悔，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只要是面对你的罪业以前所造的，如果你又保持说我现在不理他，那你如何忏悔，是不是？所以这种中间有两者的差异，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定位，结果我们不是要对现前正知而住吗，要掌握我们现在的念头，结果我还用心去追悔过去的懊恼后悔于过去的，结果你这样的身心啊，反而不能一线前进啊，了了分明啊，反而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两者有不大一样。再过来就是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追悔啊，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罪业啊做一些思考，重新的反省，然后以以所造业啊，一一很诚恳忏悔。可是你要知道，追悔是一种回顾。反省，但有时候我们在追悔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 后来产生一种掉悔心。那个掉悔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你发觉你一直懊恼，就是你本来是要涤清你的罪业，你的业，结果你在这个回顾反悔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因为这个罪业啊，让你身心啊产生更大的不安。那这个你就必须要调整了啊，忏悔虽然会让你身心，当然这中间也不是完全能切得开的了，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懊恼，懊恼到你的身心极大不安了，即便你要忏悔，也是往正面慢慢去消除啊。比如说我今天发觉有过失，我很诚恳的忏悔，我很惭愧，然后忏悔完了，下一步干什么？是准备再也不做，是往善法那边走。所以说一份忏悔会激起你，因为你对恶的反悔啊，所以激起你对善的向往，所以它会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积极的。他也很清楚的承认他的过失，可是他不会一直在留在过去的悔恨当中而不能起正面的作用。如果你发觉一直浸在那种过去的悔恨当中的这种忏悔啊，可能是要调整的。你必须要了解你为什么修忏悔的意义啊，你不是一直要让你去悔恨啊，这个就是掉悔了。那掉悔就是对所做的应该做的没做，正就我应该做但没做，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事后你很懊恼啊。那再一个，不该做的做了，事后懊恼，那这个懊恼都会让你身心不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悔见穿心啊，懊恼到一直不安。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居士，就是因为他父亲就是卧病啊，常年卧病啊，其实他也蛮孝顺的，每个下班他都已经到医院去看他父亲。那有一次啊，他就因为家里就有小孩子，他说他父亲叫他不要走了，他说我回去煮个饭，我马上回来，因为他下班他必须回去煮个饭，他说我回去煮个饭我就回来，结果没想到就这样一回去回来就死了。所以他就懊恼他没有听他父亲的话。那这个当然就是他认为该做而未做，所以一直不安了。那这个不安，这个阴影留了很久，他想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孝。那他跟我谈的时候他也非常激动，可是我讲说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要重新回顾，你今当初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已经长期卧病了。你说我就跟他讲说，医生知不知道他哪受伤？他说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是不是长期在照顾你？而且你也不是说不回来啊。结果他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在是用结果去论你当初的状况啊，结果让自己很身心不安，就是一直存在一个懊恼懊悔的身心状态里面。后来我跟他讲说，其实他因为他当然道德标准很高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后来跟他讲，一个不当的懊悔虽然是叫道德，其实也叫不道德，也是不道德，因为他看到的是一面道德而忘了另外一面道德。一个家庭主妇没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很大，你其实也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看一件事情有很多面，那我们经常在做一些追悔的时候，必须也要如法，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过失啊，必须要真的知道过失的原因在哪里，如何解决过失，以期待未来如何更如法啊，这都不是用感性的。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谈的就是说，在现实生活里面每个法门有一些特色，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些，轻易混乱啊，追悔的时候在修忏悔，第一个不如实的把过去的罪业做一种反省，那模模糊糊的，就是嘴巴讲说所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不清不楚的， 不能因他自己所过的所做的具体错误啊，起一个极强的惭愧心啊，那这样的话，他的忏悔的作用不大。可是当你在做这种回顾的时候，却这种悔恨心却一直的困扰住，而不能积极依着善法而走啊，这其实又失去了当初为什么要忏悔的意义。哎，那只是刚好我们昨天有谈到念防护意，我突然想到，如果在我们现前在平常行住坐卧在观察的时候，你有一些过失出来，你要知道你这个时候应该是以什么为主。好，你如果要修这个法门，你就好尊重这样的法门。而在这时候有些念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念头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个经验我都有过，就是我们会有很怪异的念头出来，想都想不出来的，莫名其妙也找不到理由的念头出来。甚至我们讲说，甚至就是说，本来我们是一个恭敬三宝的，可是在修的过程竟然会有毁谤三宝的意念出来，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对上师对佛对法，就用很说不出来的没有理由的就一直跑出来。这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定是宿世或者过去不是很清净的因在里面，可是这时候你只要当下回转，马上转掉就好，你不要在那一直追。那这样一直追的话，你的现前的所要用功的就荒废掉了，就中断掉了。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每个法门有时候我们在讲啊，我们马上升起惭愧，对，当有妄想起来升起惭愧，马上就切掉了，就好像我在念佛，我现在念佛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念佛，那在念佛的时候，如果我有过去的罪过相出来怎么办？马上丢啊，因为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只要修行所缘是阿弥陀佛，不是你的罪过相，你要修忏悔的时候才去抓这个罪过相出来，因果业报相你要抓出来，那你在修念佛的时候这个不想的。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让他了解，就修行有他的原理在，不要不清楚给他乱混，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有时候会障碍到你的修行。哎，那昨天我们有谈到正知而行正知而住的这个文，我们来看它的里面有解释的209页第三行中间，过昌八云，身与意三业尤以观心为要，能如此则入有意义道内啊，虽进四成啊，亦不为动，否则闭门静坐，任心乱持，人以未修无益。很有意思啊，哎，这个我想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实际经验啊，你就会发觉这讲的很有意思。他后来就说，因说记云，四大和合须弥生，因有常住不动心，昔有修要即在此，如能修持即修行了。我们现在就是观心，观心为要。其实这种观心啊，这个讲观心，当然我们知道一切，后来在佛法修行上，尤其我们菩萨禅法对观心是当作一个下手的主要对象啊。那当然观心有很多的方法。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掌握到这个要领的时候，你这个入这个有意义的那种法门啊，你虽然到一个很烦恼的地方，你也不为所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意义，就是说观心，你掌握到最容易让你造业的根源，你不是在你的身跟口，而是在一个主要造动者，一个发动者的一个地方，是从根源处下手。所以这个根源处不下手啊，你怎么做都没有。我们这里啊，有一些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修行啊留于一种宗教仪式，修行有点像宗教仪式，强调以为一定如何叫做修行。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一点仪式在修行？是因为这样的仪式在某个你现在的状况适合收摄你的心。可是有些仪式不一定适合你， 有些仪式不适合这种状态，或是不适合这个时机，或是不适合你的烦恼，或是这个仪式只是有助于这种修行的方式，有助于你某种修行，可是未必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或是只能帮助你做表层的安定，可是并没有根本解决你的问题。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很用功，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很用功，可是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这很有意思啊，有时候会经过好久好久哦，才知道，甚至有时候必须有三四次体哦。你就是很用功，可是你那个用功是抓着一个烦恼在用功，也就是说你最根源的烦恼没看到。比如说假设我的修行是为了得到名闻利养而修，那你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赚钱很用功嘛，对不对？我们很精进赚，可是问题你的动机错嘛。所以你很精进，这个表层的精进是跟修行人的这样的精进，跟世间人这样里面早上起来那么早就要去上班哦，加班，那假日也不休息。你看如果我们用功像这样，早也解脱了吧。假如我们要像在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这一份精进程度，我想要得成就很容易啊。所以光靠勤劳不一定表示真的精进。所以你如果带着一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很精进，其实不会成就，不会成就。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看起来没用功，可是他要是很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烦恼，经常做恰当的思维，他这一方面如果调整得很好，他只要因缘让他适合下去，他会比你快很快。也就是说我们带着一个是错误之见，就像那个智者大师在讲修禅定有十种发心，有的人是依于某种外道心，有的人是一种烦恼心的，一种执着的心的，那不同的心所产生的后来禅定所得的结果是不大一样的。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能借着种种修行法门来去了解自己，只是抓着一个方式在修，你也就根本问题没解决，你的花样做太多都没用。这也是你会看到禅宗里面为什么，就是说你做破釜禅也没什么用了，因为你就好像说我们简单讲，你还是抓着一个我的心，我一定要安住我的心，但从一开始你就安住不了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我的心是最不安的地方。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他先抓定认定有一个我的心，然后再用尽方法要把那个我的心压住，从一开始认知就已经造成下一个烦恼的原因了，对不对？这个一开始的认知错了以后，所有的功夫完全都偏开。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的知见先没有建立的话，光怎么修只能增加你的更多的烦恼。就像说梦中很苦，你很想摆脱梦境里面的那种苦恼，那在梦中你想尽办法的一直在把改变梦境，结果呢增加梦的沉重，对不对？因为梦的最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迷失，就是不清楚嘛，对不对？结果你在以不清楚去对抗不清楚，增加不清楚，结果越沉重嘛。所以为什么佛法总是从正见开始，否则的话你会辛苦一辈子，到最后说原来错的哦，你就不要留到往生，要往生原来我之前念的是错的。这个你看，这个最近我在跟一个法师，这个法师也很难得，他也很诚恳的一个人，他说那也修行了几十年了，他也一直在积极在，我想他这样讲，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那你修到这样都还不清楚，你以为那个像禅宗，有的人一辈子参禅都还不清楚，开悟也是一时的因缘而已，也就是说不断在参禅，参禅不一定就是 就是不但在寻求一个正之见，一个到最后这修行的总归位啊。其实这有时候耗尽好几辈子才终于找到，才入了门的。所以大家讲说啊，我不断在找，我总不希望在我最后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用错心。这会很冤枉。你看你耗掉多少，牺牲多少，到最后竟然是错的。那一想到真的是不甘愿了。是。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坐在那里，我们用功的打坐，用功的念佛，可是其实原来竟然最大问题就在你在用功那时候的一个观念错了，所以整个方向一旦错，往哪里走都错。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往往往北，你要往南很精进，跑得很快，越跑越远，越跑越远。那说哎呀，听公听公人不会啊，我就讲公的你差嘛，我听你三毒之一的还听你我所以说听公听老实人，天啊疼惜的是老实人，不是愚痴人。愚痴的很糟糕的愚痴，你以为你这样拼命跑就已经有用。所以我就讲说，整个修行的要领，不要以为我们像这样谈好像没在修，这就是修。如果这个观念让你有用，其实你要知道，你不觉得当你要起步走的时候，一开始决定方向竟然是有关键性的决定，对不对？关键的决定的地位嘛，它的重要性是不是在这里？所以有不用急，不急是不急着莽撞的决定怎么修，应该审慎的、理性的、很务实的，那简正再简正。所以包括我们在修禅定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必须以正之见来抉择的。你如果不清楚，随意以为你正得，我告诉你，比不修的还糟糕，比不修的还糟糕。你会产生的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慢心，然后甚至因此对自己的错误认知产生决定见，这个决定就决定了。这个决定倒不是一个正之见的决定，而是错误之见的决定，坚固很难，坚固难拔。拜托，一般人你跟他讲，他说你没有修，我不听你的，就这样，就完了。很难。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一直在强调实际的修行经体验，可是却没有正之见应该有的认知做基础，很危险哦。我不偏，那一走下去会偏的，很多善法就很难入。当然，如果有善知识，有很好的禅师在引导，这就比较没问题。哎，这比较没问题。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懂得用功，你懂得要领，这个后头今天啊也会提到。提到我们刚才这样的讲法，所以它很有意思。今天我们也谈到很多都是会对我们修行有很重要的一些观念啊，提供我们很好的观念。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那假如你没有的话，你的闭门啊，静坐任心乱驰，那你说我的心没有动啊，没有乱跑啊，可是放错地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专心观这个杯子，你也会观啊，对不对？这个就不要讲，你不用有佛法观念，那用心观，心缘一静，对哈，然后就得杯子三昧，不是吗？啊，你可能我看到的是得到杯盖三昧，因为你专心看杯盖。问题这个杯子每个人都可以看啊，每个人是不是就这样可以圆呢、啊、哪有这种事？呼吸是不是都能可以圆呢、啊、那每个人都有呼吸啊，然后因为观呼吸以后就会有一种定向，会啊会啊，然后再来呢，再来呢，你如果用世间见来看杯子，那你跟凡夫有什么差别？跟一般人不修的有什么差别？那请问，那用什么角度来看？那我问你咧， 是啊，你想看杯子，我们也可以看杯子啊。就像我们看观白变处，对不对？白的变处，那白因为随便每个人都可以看白啊。问题，当我们在看白的时候，只在看他身心一直在变化，有些像出来，就这样吗？也就是说，其实他提供了很多，应该在这种状况底下，用什么佛法的思维角度去看这个现象，而不是用世间的角度。所以说杯子大家都能看，可是在解脱者难看这个东西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和合相，那世间能看就是杯子嘛。所以同样一个东西角度不同，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佛，要很多观念，就这个心要如果没掌握到的话，你今天在繁华世间里面，那么在安静的世间里面，其实你还在妄想分别。妄想分别说，我很专心执着有一个我在打坐的，那后头要讲，那他跟植物人有什么差别？不动念呢、啊，是不是？那如果你懂得用功的话，请问我们今天掌握一个思维的法则，今天你走到人世间这样滚动的地方，乃至在那车站，你看到了什么？看到很多无明之流在那里滚动，你看到人的一个不自在，你看到人的业力，在这种生灭相对待形成的世间的认知里面，每个人各形成一个世间，在那里过他的日子，彼此有交涉，各也各个活在自己的世间里面。你看到这种变化当中，看似有意义，其实何其虚谬。在这当中，你看到种种境，却能安定你那份妄想心，不是吗？虽静是沉，亦不为动。那到底谁动，谁不动？那不是身体动不动，而是你的攀岩心、烦恼心、烦恼心有没有动，是这个问题。好，所以故身心以比比事转时，须依正知，察其应不应作而作，应作即作，否则即止。不使入于不善一面，而入于善之一面，如是不放逸，是正知相。所以顺便跟你讲，这就是精进相。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谈精进，那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精进不是积极做，有时候精进是积极不做。所以你看到很多人积极做叫做精进，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积极不做的精进？你看得到吗？就是当我们心面对进，而积极不畏，不将我的心懒着于进，我的精进比你那积极面对进执着要拼命追的，我精进哦，谁精进？那要不要看动作？跑归跑，是些懒着的，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以为做才叫精进，其实有一种不做才精进。那我想，我心在哪里？我不安，我如何找尽所有方法？要来对治我这个心，找尽所有方法，其实是越离越远。心外求法叫外道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了解，你说原来你这个心，如果看清楚，把一份对身心的挂碍执着放下，这个不执着相，其实反而是最相应于法做思维的，才叫精进啊。是。好，你看他接着这个下一段的底下哈，那个几天菩萨云：论修合法，若心是如何思维，自己尚不明了，众所修为安乐因，亦无意义。你再这么修没意义。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也是昨天我稍微提哈，我们有时候常时修到没味道，比如诵经也诵到淡淡的，那加加那不必啊哈，那念佛打坐也就是也有一份心啦，可是已经停了啦，老实讲大概很多生命力已经萎缩了，这时候你应该要转了，或是说你应该再重新定位了，你不能一直停在那里而不知为何如此。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三宝像啊，有气无力的拜啊，做很多事情 行一切事情都有气无力的，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清楚你在做什么。所以不清楚的做很多事情，倒不如清楚的好好做一件事。所以佛法在判断事情，哇，我的成品很多都是要准备退货的那种的。拜托，你不做我还不会亏那么多原料，你要一直把我做出来，我把你一直出来我要亏很多原料，是不是？所以如何保持那种对自己身心的觉照，那这个觉照有时候会从哪里看出来？我希望大家在生活的时候啊，在用功的时候，始终不我记得好像也有提过，就是我们的眼神不要太外放。那眼神亮不亮那另外一回事，就是整个眼光就是好像打开夹子的猛兽啊，看到镜头就全部都抛出去了，吼，义无反顾啊，那么不留后路的这样冲，这不行啊。这个时候你会发觉那个身心经常被劲带来带去的，外面有动，有一种不安相，就是说随便外面稍微有动，诶，这种哦，开始就会晃，一直晃，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我们平常在看事情的时候，就是说你在看外面的东西，保留一个内拉的力量啊。你还是看外面，你不用整天就是这样低头看，你也在看被车撞到了啊，因为你都没有看红绿灯。就是你看，可是精神上有一种留点，好像把它含着这样，不要一直冲了、啊，冲的一种觉知都会就有点向内射这样。所以你必须包括做很多事情，你留一点。因为你总是必须要远离外境，可是你还有另外一个内观力，那其实这个就是如何养成正知了，也就是你有一种除了在做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在看着它，所以你有时候不要整个神就向外啊，因为神外露啊，外露你应该有点内含着把它射住这样啊。所以你可以试看看，比如说你在看很多东西，可是还有一份里面把关的人在里面看着自己，所以那个神好像不完全投入出去，你自己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出来啊、哦。其实要这样。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210页。这个鱼食之量叫饮食之节量，叫节制，要节制节量啊、哦，改正过多过少微量而食之串习啊，啊，就多换少啊，那一直以这种习惯一种方式在饮食哈、啊，那我们必须要总以无碍修善为度，所以每个人吃的量老实讲不大一样啊，你这里面饮食还其实蛮有技巧的。蛮有学问的，我们慢慢分明开来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以能对帮修行有帮助，少跟多都会有障碍，乃至值也有关系。这里面哈、啊，你看，我们再看，我们先大约看，我再讲一些其他的观念。又修以食爱着之过患。以污染心即为劳役施者，并念身中诸虫，现以食物摄受。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饮食的过患，不要在吃的时候引申因饮食而得的过患，哈、哦，有这种过失啊，这个不好的后遗症。然后以不要懒惰的心即劳役施者，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供养你的人，却因为你是杂染心、烦恼心，而好像他的用心白费了。就像我供养你是要用功，结果你把我的供养拿去懈怠，啊，那他本身有没有功德？有，还是有功德。可是从另外一个面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总是没有发挥他的效果，甚至反而会让一个修行人因为过多的 享受过多的而堕落，这实际上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因为台湾经济不错，所以到很多地方也做很多护持工作，可是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呢。好的是让他们有修行的资粮，坏的是让他们去贪欲心。所以这个就要当然这个你没办法去衡量那么多啦，那贪要贪你也没办法。可是不要以为的表层的贪供养就一定能发挥效果。所以当然这就是供养的人他去供养，可是用的人你自己要很清楚，否则的话让施者啊他所施者变成是落空了。你要转到道业上，你只要转到道业上，转到修行上，我们讲说有的人习福啊，我们的习福就是这个该习福是就是不做不当浪费。可是假如这个东西是有助于众生闻法恰当的使用，用再多你都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我拿你的东西我又不是拿来享受，我拿你的东西去弘法利身，成就啊弘法事业，做越多你也有福啊，不是？所以我现在才一直在跟一些出家的学生讲，就是说不要，你要以你的道德以你的修行让众生供养你的有能得福，你这一点不考虑，往往只在外面说我们要习福习福，你习错福了。你如果怕人家供养，你干脆就不要出家嘛，因为出家本来接受供养，你应该在供养的时候精进道业来回馈信施，而不是在乎接受多少，知道吧？接受多少当然是要谨慎啊，因为那已经超乎你的要的，这时候你就要谨慎，你不能贪了。可是你现在不应该在这个东西上下功夫，你应该是在接受供养取其适合的量去修行，修行是你的主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无德受施啊，不要无德受施。好，那还要念身中诸虫，我们要让施者得福报，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身心有种种的，我们的世间啊，身心世间你要知道这个身体绝对不是只有你的，不是你的，这里面分好几个家族在里面，彼此都还不认识哦，他也不认识你啊，你连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住我身体，他说你怎么可以在我外面他不认识你哦，他有很多众生就夹在这里的，有种种的众生因业报就进入在这里，所以你的饮食不当他就受不了，他受不了就影响其他的，也就所以说彼此相互干扰。所以你今天也是好像度你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假和和的我啊，还要让我自己能吃饱，其实还有很多众生跟你产生共业啊，所以你好像就一种布施施舍让他们安心了、啊。事实是如此，所以我们的身心里面有很多众生和合在共酝酿一个共业，你只是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这个器官的众生不是那个器官，是从很多众生集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是 AB 优若鲁或者什么有意境还是无意境，当然像类似啊，就是有好的菌也有不好的菌嘛，就像身体有这样，所以其实好的菌跟坏的菌怎么去界定？我们经常界定说造成病的叫做坏的菌，对不对？可是要没有偶尔有点坏点菌，你还很麻烦呢，你没有抗体呢，所以有时候要有坏的菌了。所以你是不是我们要做接种疫苗，把它毒降低，借着这种坏的菌增长你的抗体，不是吗？世间事你怎么论它好坏，你就知道和和的、啊。保持一个平衡啊，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完全好菌可以吗？不行啊，是不是？什么叫好菌？当它已经过量到造成身心不平衡了，就叫做坏菌啊。所以也是为了照顾它，总之它是为了道业。那所以你受用这个食物，以必未来是易得以法啊，色而化之，就是里面这些身中诸虫啊， 我利益他，那以后便结这个缘，未来我要利益他，一利益他。所以相法也是好像就是说，虽然在我身中，可是不是专纯粹为我来利益他啊。又念之，为做一切有情义利啊而受此时，因为我要用功道业，那我想要行菩萨道，想要利益众生，我不吃不行。所以在现前就是我们的业报身不得不受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量多量少还有它的值。所以过去这一些大德啊，在吃的时候他很重视，尤其我们中国也知道说太冷太热，他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自体要懂得去节制。那这个节制啊，总是很多东西，我们讲量多量少，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说饮食之节量，那量多量少很难决定，他给你的是一个原则。好，那值呢？值又如何？像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就想吃的清淡，哎，是好不好？或吃的油腻好不好？如果我们稍微了解有一些中医的概念呢，中医的概念蛮符合一些缘起的道理，因为它讲五行。请问油腻好不好？清淡好不好？没有意见。有的人就吃到一脸菜色啊，有的人吃得灰滋滋的，那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没有一定。像比如说有些人如果啊，哎，我就实际状况啊，我就曾经在一个地方啊，哇，大家就用有机饮食吃到大家没力，他们就怪说我们怎么不用心。其实有机饮食才用心呢，有机饮食耗的精神很多，钱也多，本来要照顾他们的体力，结果让他们怨声载道，那种吃的都没力，盐巴太少，快没力了。啊，为什么？他还不到吃那么淡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因为饮食也是一种庆悦其心的一个重要条件，你懂吗？庆悦其心，因为修行有时候会沉啊，所以为什么要吃甜的？甜的可以让一些忧郁症的人可以稍微吃点甜的。要不要吃到又胖反而又忧郁？这时间啊，这么麻烦呢、啊？可是为什么要吃甜食？因为甜食有安定身心。为什么？业报身啊，业报身。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些理论的时候啊，有时候、啊、理论不要谈很高，也不要放松，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其实身心已经在修行上已经身心已经很沉的，这时候他必须要有一种美味。我不是要你要纵容口欲哦，因为你毕竟是为了修行。可是问题是当你的心已经沉的时候，显然有时候有些正面的顺应你的业报身的一时让你的身心可以喜乐的饮食需要，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是为了一直要让你享受，是在做身心的调整。那这个原则掌握住，到最后就那我有空就吃，因为我需要巧克力。那打坐的时候时间到吃一口，结果磬啊木鱼都没有，就剩下巧克力一堆。每次要打坐完要收拾的只有那些一张一张的包装纸。咖啡啦什么哇一大堆这样啊。当然不，我想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啊，不过问题就是说现实。所以这个在饮食之节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量，有时候哪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处在比较山上比较寒的地方啊，你一直还是菜，它能量不够。我们有一次到达兰萨拉，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时代背景，不过他们有一个困难，他们的菜啊不多，再过来他们吃素很困难，菜不多，再过来那里很冷，他们如果光这样吃他们好像不容易御寒。当然有些修行很好，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拿那么高、啊、到最后只有两三人成就，其他都饿死。他有他的问题， 所以佛法进入到很多环境里面，有它必须理想在这里，目标在这里，然后就以这个目标开始往下看，看你可以从哪里起步，然后在这里开始向上调整回来，就是朝目标走。可是他的目标很明确，他的做法要很务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讲的，哎呀，我们吃的很清淡，其实吃到大家说，对呀，吃的清淡很好，可是内心其实已经不喜悦了，已经不喜悦了。这个不喜悦里面，你以为你就这样能熬过去？有的人，假如他的修行，也就是说，他不大需要断食，他在法食上，他在很多修行上已经得到补足了。这时候他其实饮食自动减少了，也不大需要了。可是如果他其实还不，就好像说当初有很多王公贵人啊，出家，佛陀特别答应他们用药食，因为如果叫他过午不食的话，他就回家了，因为他以前的日子是这样过啊。他今天好不容易起的这种解脱心，你要护念的是这个心，然后等他慢慢身心已经调养可以了，这时候再跟他讲不要用了，是这样的，都有一个见智是应机而开眼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比如说在一个修解脱和一个维系的戒，你当然希望他做得圆满，可是事实上我只问说，事实上他现在做得到没有？做不到，做不到，你又拿那么高的理想，其实有时候是你自己误用的佛法，而让一个人断掉修行的机会。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经常拿这个理由为自己开方便啊，这个自己衡量，如果自己要开方便，什么理由都找得到了。我只是举个理由，举个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要做适当的调整，随时要这种关照，在饮食节量这一方面啊，有时候为什么后来大德有时候会在某个时机因缘，在饮食上有，为什么有些人要做这种供养？那如果我们现在有些人到寺院供养，师父，今天我供养一大堆的有机蔬菜，那一些沙拉，下次再来不用了啦，因为无味无味啊。他说我供养你，当然为你的健康着想啊，所以都一些没有盐没有油的你会不会喜欢？你可能不大会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烦恼还很重的，是吧？那当然反过来，你如果在美味上一直加强加强，你会养成一种喘息，到最后没有它，你变成一直在滋润，一直在养成你那个口欲啊啊，那没有口欲的时候，又造成什么？心不安。会不会有？你到国外那个吃不到好饮食的地方一段时间，你会非常想到台湾，哎，是这个，你就会想到那个饮食。所以有的人修行就到一半，那个饮食的欲望就跑出来。啊，那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现在都吃得到啊，你现在都在饮。在减肥而已，怎么会是那个，是不是？所以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做适当调整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那这个饮食一旦养成一个不当的习惯的时候，像比如说他这里讲，我们吃啊，吃到最后形成对身体另外一个负担，很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很容易沉重感。另外发觉你好像拖着一个很沉重的身心，你那份混涌的心啊，经常会照顾这个色身而耗掉很多的体力精神，所以那种精进感感觉不出来，那种勇猛的感觉不出来，因为那种沉重相很重。那我们来看他的那个解释啊，就总上可分为四点，要遮过多，遮过少，遮微量，遮具足烦恼。就在你在饮食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啊，如何让你的修，总是他，你看他这里已经给你一个原则，总以无爱修善为度，这就是你的原则，你必须要忠实于自己在饮食做一种调整啊。如过少则生饥饿贫乏，有修善无力之弊啊，哎， 头会晕眩啊，啊很无力，过多则身啊，身重神昏啊，呼吸不调之弊啊，那个呼吸经常那个吐气很沉重，走到哪里啊，有时候我们在打坐，那谁在呼吸啊，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是鼻子不好了，那有的人是身出重，身出重也没有在调，古德谓啊，当自揣哈、团诶，这个是揣食量如何，分三份，这个很有意思啊。食其二而余其一，你大概认为啊，你大概吃一碗、两碗、三碗，当然我们很少吃三碗的啊。哎，那你就要分大概你以为如何，那就分三啊。你先暂时吃个两份，留一份。那你看看他这里有一个意思。食其二而余其一，作风脉哈，调和之余地啊，总以无碍修善为度，以致揣哈上度所食能支持至下度食时不起饥乏，乃为合度之相。这意思就是说，我这一餐吃完，我只吃三分之二，可是我到下一餐吃这过程我不饿，这就是这个量。你发觉会饿，会困扰你。就饿到啊，打坐的时候一直叫。有啊，我们以前啊，吃的懒得吃，睡觉的时候一直叫。那以前在读书，在大学的时候读书，就肚子叫，啊叫到吵到不能睡，所以起来就这样，啊找一块那个吐司抓一脚一吞，赶快睡，因为他让他暂时骗过他不要叫。因为很懒得起来再嚼东西啊，就是嚼上去赶快躺下，让他像现在有东西啊，等他要开始叫的时候已经睡着了这样。因为这时候就困难了，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啊。不过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发觉一直你其实不饿或是还有点胀，这表示过量。那有的人就很担心啊，你应该吃70其实过量了，因为你不需要，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好，所以就是你衡量一下你这样的量到下一餐不饿，但也还等已经消化掉了，因为都不消化掉会有什么，会有过失，我们中医不是就叫积便嘛，是吧，很多秽物啊积在里面啊，没有好好排除会生毒啊。啊其实在佛法里面早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好，不起饥乏，乃为合度之相。为量者，就调味食未消而互加食，还没消化就吃。像我们现在吃，当然有的为了照顾时间啊，你看早上吃的到中午时间很短，那也就是两餐之间的距离跟下一餐的距离，有的人要是过午不食，那个时间很长。那有的人就是中午，有的人有吃药食的话，就早。两餐比较近，然后下午又比较远，啊，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就是要习惯了也就好了。不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啊两餐太近，吃完都还没消化，另外饮食又进去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搅和，所以会造成身体其他的疾病出来，哎，所以使消化不及，因而生病者啊是烦恼时能生不悦。不悦意识及不安乐因，就是说你这个饮食在吃这个饮食所结的因缘有很多，第一个得饮食的因缘有烦恼，受用饮食有烦恼，有很多在受用饮食的时候竟然不是让你修善业，竟然生烦恼，那这个就不应该了。好，那我们现在在饮食上啊，除了我刚才讲，那是因为我为什么一开始先强调，因为我们大概知饮食知节量啊，大家大概知道了，就是不讲也倒知道说应该要知节量，所以我刚才先强调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的状况每个因缘不一样，所以他会在有些地方做调整，以便安定修行的心。好，可是当我们啊，如果在饮食上一直在注意啊，也许你会觉得你不是，可是我跟你讲可能时机还没到， 因为在现实的经验里面，很多人修禅修到最后，其实最难熬的第一个有很多部分的是饮食，他一直习惯性的有一个需要的饮食一直在那里动着啊。有的人我讲说，有一个居士已经吃素十几年了，他到现在他二十几年了，他有一次在修行修一修，突然一直想吃肉，他后来跟我讲说，其实他不是真的很喜欢吃肉，可是有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吃，就像说昨天讲的一个居士，他诵经没有记他，可因缘成熟，那个诵经像就跑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说种子有，只是没有成熟。那你对于美味的执着有没有？有，只是你平常现在都满足，或是因为某种因缘没有。可是当一个因缘某些现象刚好合合，那个贪欲心就起来了，要在贪欲心一起来的时候，就造成他这种心一直不安啊。所以不管是饮食睡眠都同样都有这些障碍。所以在这时候啊，如果我们经常啊产生饮食上的挂碍啊，一直执着这个美味啊，要到如何如何，有一种方式啊，因为在经论当中啊，要教我们怎么看避免在饮食欲望啊一直加重。像我们在喝欲望啊，去我们的钙当中啊，禅定这个饮食也是其中的。所以我们在初学在过程调整当中，有时候必须要某些状况底下侵略你的心，让你的心不至于过于饥渴，不但是量上的饥渴，乃是品质上的饥渴。除了这之外，如果你一直在注意它，一直在那里执着，在那里分别，在在乎，其实你应该多看一下饮食所结的过失。这些过失有很多方式，不过我们来讲说，你要来断你的饮食欲啊，必须如实知道饮食所带来的过失，还有它的丑陋相。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吃啊，不管再美味的东西啊，你想一下，一旦放入嘴里啊，如果这样简单讲，大概也就听完就算了。可是你想一下，再美味的东西进入嘴里搅成一团，如果再吐出来，你要不要吃？你想很恶心，你看有些人就觉得很恶心。可是我不讲恶心，你就会一直想吃啊。不，经典就是你看，叫搅成一块了，再美味的东西搅成一块，请问你会不会吃？人吐出来的东西你会不会吃？可是实际上你就是吃它嘛，不是吗？你只多一个动作把它搅和而已啊，其他味道一样啊。如果前一刻是可吃，为什么下一刻不可吃？差的只是一个动作搅搅搅，换个几个口水酱，你为什么想，为什么不吃？如果你觉得前面可吃，后头应该可吃啊，为什么你要吃你嘴巴看不到的那一部分？我们来再换个理由了哈，你嚼一嚼再吐出来再吃好不好？那是你的哦，那口水还是你的哦，请要不要吃？不过以前我人家倒是吃过，以前我们小时候我母亲都是那个花生嚼一嚼现在小孩子大概不吃，不过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还蛮觉得还蛮好吃的哈、哦。可能就是因为母亲的那个唾液有抗体，所以我们还算健康，哎，是不是真的？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这样吃过？没有啊！哎呀，你们的童年怎么那么不值得回忆？我们就这样嚼一嚼，然后嚼一嚼，然后吐出一团，然后再用吸盘再喂进去。我现在想起来是到底有点可怕哈、哦。哎，好，那你嚼过了，那你吸收进去了，然后到进你的胃，甚至吐出来的东西你也不会要，可是实际上这都是你在消化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假象的东西迷失于在这里一直追求这个美味啊。甚至啊，我们待会时间稍微移一下哈，因为把它完成。有机会你稍微想一下，你在吃有些味道，其实只要你稍微观察，其实有一种沉重相在里面。 我一次有一段时间啊，突然不知道，突然感觉饮食进去啊，我竟然发觉饮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体会，在吃在过堂的时候，有一种心念不知道突然升起来，就发觉说原来饮食的负担那么重，因为它有好多味道，其实我们以为是美味，其实它很重，它负担很重，那你竟然把这些一直往嘴里倒，然后它就必须要动很多的条件去把它排除掉，消化掉，取它的你要的，然后再把它消掉。其实从它的条件，就是看起来是里面有糖、有油、有什么，其实里面如果去分析，其实是重复杂、这很沉重的东西。然后你就把它一直挖进去，你要消化成一团。所以你要讲说，哎呀，能交代，实在是不吃不行啊，交代完了就算了，赶快用功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当你还在执着，你就有时候必须要稍微满足一下那种心，可是不能老是停在那里，你必须要透过你以修行为重的态度来看待饮食，知道饮食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吃一吃交代了好用功，否则的话看看他的一路上从形成，你看哦，我们很怕粪便，对不对？现在的有机，我们先看来种姜都是用鸡粪的，对不对？这种鸡粪啊，然后完了以后就好高兴啊，其实它就能跑来了，就是说你也吐出来啊，它又吸收回去再收回来，外表看起来是好，其实里面的因缘组合是很不堪入目的。所以我们经常被这个假象所骗，然后就开始在饮食上做区别，却不知道说其实这里面带着很沉重的、很不如你想的那种可爱相。所以你应该从，你如果发觉你的饮食一直很那个，你应该吐出来看啊。我建议真的是这样，你如果一直在饮食做文章，嚼一嚼吐出来，那冰起来再炸开你吃。你以为这样好念吃啊，你为什么不吃？难道都还是你的啊，又没有吃到别人的，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相一改变你那个饮食欲就不见了？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在嘴里讲没看到你就觉得好吃啊，其实就是那种像啊，它所带来后来的副作用。所以用这样对那个饮食的过失相的观察，可以减少你经常用心作意饮食而耗费掉你的道业。就这样，我们休息一下。